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第四十二章啊，第四十二章。好，我们先来把这个以西结书第四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他带我出来，向北到外院，又带我进入圣屋。这圣屋一排顺着空地，一排与北边铺石地之屋相对。这圣屋长一百肘，宽五十肘，有向北的门。对着内院那二十肘宽空之空地，又对着外院的铺石地，在第三层楼上有楼栏对着楼栏。在圣屋前有一条夹道，宽十肘，长一百肘，房门都向北。圣屋因为楼栏占据些地方，所以上层比中下两层窄些。圣屋有三层，却无柱子，不像外院的屋子有柱子，所以上层比中下两层更窄。圣屋外东边有墙，靠着外院，长五十肘；靠着外院的圣屋长五十肘，殿铺里的每幅长一百肘。在圣屋以下，东头有进入之处，就是从外院进入之处。向南在内院墙里有圣屋，一排与铺石壁之屋相对，一排顺着空地。这圣屋前的夹道与北边圣屋的夹道长宽一样，出入之处与北屋门的样式相同。正在墙前夹道的东头有门可以进入，与向南圣屋的门一样。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这第一节和第十二节呢反复说的这个圣屋哈。这个圣屋呢，你去看第四十章，你看四十章第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啊，一起来念。
他对我说，这朝南的屋子是为看守殿宇的祭司，那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祭坛的祭司。这些祭司是利未人中撒都的子孙，进前来侍奉耶和华的。
对，这那个四十二章这里详细的讲论了这个四十章提到的那个撒都的子孙啊，就是离神比较近的这些人呢，这些侍奉耶和华的祭司，他们所住的居住的地方啊，这个那个南边和北边都有这个圣屋哈。这里呢就是给这些祭司居住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里提到这个圣屋外面的东边哈，不是这个，我们来看第一点，这里提到这个朝北的方向，朝北的方向，我们来看。然后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八章哈，以西结书第八章的那个意象哈，第八章那个意象，对比之前以西结书第八章哈，你看提到这个耶路撒冷啊，内院门口，朝北的内院门口，那里有什么惹动主怒的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啊。然后第八章第五节说北边有祭邪的偶像啊。然后你看到里边有那个妇女啊，为这个偶像哭泣。然后在东边呢，还有这个叩拜日头啊，叩拜日头啊，这是在之前那个意象当中的状况。也就是说呢，对比之前的那个状况啊，就是在被掳之前，就在耶路撒冷啊城毁之前，这个圣所的北边呢，到这一幕的时候，到第四十二章的时候已经被洁净了。你看到哈，之前那些偶像已经没了，那些犯罪的人也都灭亡了啊。这里呢我们来说，就是说新天新地啊，新圣城耶路撒冷，那犯罪的人，那些偶像，那些罪恶已经被永远的除掉啊。有罪的人，不悔改的人，污秽的人是不能住在里面的。能住在里面是什么？撒都的子孙，就是忍耐到底得胜的啊，已经悔改的这些新人啊，这些新人我们上一章仔细去讲过哈。所以说呢，你这个意象你可以对比之前啊那些意象啊，其中发生的变化。之前是圣所被污秽，而这里是什么？圣所被洁净啊，圣所被洁净。好吧，往下看啊。第一节，然后他把我带到外院啊，北边道路的道路上啊，他把我带到那个房间啊，就是空地的对面，朝北的建筑物对面。好，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图啊。在这里呢，就是这个地方，你注意哈，这个是什么？至圣所，是吧？这个是祭坛，然后这北边，这一个区域叫什么？叫内院啊。然后外头这一块叫什么？叫外院啊。然后呢，就被带到这个地方啊，带到这个地方啊。你看到这里有两间房子哈，这里有两间房子啊。这里是什么？空地啊，空地是吧？空着的地啊，这也是空的啊。圣所对面这个空地的对面啊。 这空隙就隔开的意思啊。再到那间房间北边啊，北边那间房间就是朝北的啊，这个建筑物的对面，我们来看哈。这个哈，朝北的建筑物对面，这边朝北哈，对面这个房子啊，对面这个房子。这个朝北的呢，长100肘啊，这个入门处向北，宽50肘，啊，入门处向北，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个门哈，你看到没有哈？这里有个门啊，这里有个门，这个门很近的，然后这里有一个门啊，对着内院啊，那个20肘啊，就是20肘宽的那个空地，我们来看，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看这里，这里哈，对着内院，啊，对着内院20肘宽的这个空地，你看这也是50肘哈，就是差不多这一块儿啊，差不多这一块儿，又对着外面的铺石地，啊，在第三层楼有楼对着楼，你看哈。你看对着外院哈，然后我们知道这外头这一圈是什么铺石地，铺石地上有很多房子啊，然后这边三层楼呢对着那边的三层楼，是不是，哎，这边三层对着那边三层啊，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图，这里，哎，看了吗，这两个楼对着，有个稍微长一些，有个稍微短一些，看到吗，这个都叫圣屋，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图，你看这个就更清楚一些，看到没有，这边是朝东的一个门，这边这个门啊，然后这看到没有，三层，然后对面的这个怎么样，也是三层，看到没有哈，然后这边是外院哈，这边是外院，这边是外院，然后我们看哈，刚才那几节讲的呢，就是40章44到46节啊，那朝北的房屋啊，朝北的房屋，朝北的那个房屋啊，面朝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都是圣屋，但是这个房屋是什么，是朝着北的，看到没有哈，朝着北的，它主要是讲的这个啊，讲的是这个。第四节，在那些房间对面的夹道宽10肘啊，通向里边1肘的道路，它的入口处都朝北。啊，我们来看，换这个图，对，换这个图。你看这些房间哈，它刚才我看那个立体图了，他们这些这里还都有些啊，它朝着北哈，然后这个地方，是吧？你看这个地方宽是多少？是50肘，你算下来的话哈，这边20，这边20。中间这块是什么？宽度就是10肘，它有个通道，他说通道里边啊，通道里边啊，通道里边，你看见没有？嗯，记住这些结构啊。然后上层的房间被缩短，因为楼层要从它出来啊。上层的房间呢，对比中层和下层的房间要缩短，因为楼层要从它出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个，来看这个吧，看那个立体的那个图。上面是小房间是吧，然后下面稍宽一些，从下往上越往上越窄，越往上越窄，是不是，越往上越窄，这边也是这样的结构，从下往上越往上越窄，但是这个房间你往后看哈，他们呢被分为三层，而且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没有柱子，你看到没有哈，没有柱子，没有像外院的那些柱子啊，有柱子，因此呢，在上面呢，离地面比离中间和比下面呢会缩得更短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这个意象呢，它非常在这里的时候，它非常不寻常的一点哈。我来看，你看这样一个房间，它有三层，是不是？要造成这样一个房间的话，如果你在现实当中你没有一根柱子，这个房间是不可能能立住的，你看到没有，但是他却说啊，在将来的圣殿当中，这 这样的啊、嗯，两边的这个圣屋呢，它虽然有三层，但是它里边却没有一根柱子，没有一根柱子呢，却没有倒塌，啊，我们来看，这个呢就不符合啊，你先前的这种常理或者是力学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在新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啊，这个内院的圣屋当中啊，你也可以说得胜的圣徒住的房间当中，它没有柱子。为什么呢？第一个是神能让它支撑住，第二个就是你在起住很多停留住的是谁啊？住的就是圣徒，没有那些能够看见的，没有那些啊用石头木头造的那些柱子，但是却有什么？却有新人，却有圣徒，却有祭司，他们就是这些房子的柱子，他们住在里面，他们可以亲近神，他们可以在像祭司在那样在圣殿中侍奉神，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这个房间的柱子啊，这个房间的柱子。然后第七节，外面那道墙就是与那些房屋平行的啊，外院的道路就是朝着那些房屋对面的，看哪长50肘啊，我们来看哈。哎，我们先回一下，你看第八节，因此那些房间就是外院的啊，长50肘，朝着圣殿100肘。好，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里呢不但提到，你看100肘是吧？50肘，对不对？100肘，50肘是吧？100肘，50肘，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啊。这些房间呢，下方可以从东边进入，从外院可以到达他们，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房间要从这儿进入，你看到没有哈？从这里进去，是不是啊？从这里进去，然后这个地方呢可以出来，可以出来，啊，可以出来，它可以从这儿进去，然后从这儿出来，啊。然后圣所呢从这里出来，从这门出去，然后再从这出来。那在律法当中你看它是要求这样走的啊，这样进去进去，然后这样出来啊，这样进去这样出来。我们来看说院墙的宽度如同 朝东对面的那个空地啊，这个院墙的宽度注意一下这个宽度，这就是它的宽度，看到没有哈？朝东的空地，这就是它的宽度啊！你看这个方块，你看这个区域是不是一样宽的？这个区域是一样宽的，是不是？它是一样宽的啊！然后从这到这儿呢，它是一样宽的，看到没有？100肘，100肘，100肘，是吧？它整体就是这样一个方形啊，这样一个方形。朝对面的建筑物的房间，它的宽度呢跟这个这些房间是一致的，那个墙跟它是一致的啊。这个是40章44节啊，在南门旁又有一间朝北啊。我们看这一段哈，大家需要注意什么啊？首先呢，你要注意，在刚才读的那段当中，圣经不断在强调你所看到的是尺寸有多大，是什么规格，对不对？尺寸是多少？而且你看，他不断的强调50、100、50，是吧？然后又说啊，这个规格和这个一样，这个数目和这个一样。也要说，你会发现，在将来的圣所当中啊，它里边的很多结构，还有长度、宽度，都是25的倍数。你注意到没有？是不是？我们上次聚会讲过哈，新圣城耶路撒冷，新圣城的圣殿内院、外院。所有的建造它都是25的倍数，它都是25的倍数，你去看一下，你看好了哈，这个进来这个廊子宽是多少啊？25，是吧？然后这是100肘，对吧？100肘，这里边50肘100肘50肘100肘啊，然后周围一圈是什么？500肘，所有的都是一个倍数，为什么？为了确保中间这个倍数是几坛，是不是？为了确保中间这个位置是祭坛啊，为了确保基督呢比他定十字架是在这个中心啊，所以说这个25的倍数呢 是在这个以西结说最后这一部分经常强调的，而且你还注意一点，这个意象是在什么时候刺下来的？被掳后多少年？来看一下，在30到40章看，被掳后第25年，对不对？整个最后几章在不断的强调25、25或是25的倍数，25是在这个圣殿的中心，就是这个祭坛，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啊，就耶稣钉十字架。好，回去吧。对，所以说你看一下啊，整个圣所的中心，整个圣城的中心就是这个点，就是这个点，啊，就是这个点。11节，他们对面的道路与北边的那些房屋所看见的一样。啊，如同他们的长他们的宽也是如此，所有的出口样式入口都一样，你看哈，尺寸都一样，长宽一样，然后样式也一样，与南边道路的房间入口处一样，在道路的起处那个起始处有门，在墙上道路上恰好啊有这个门啊，然后东边的道路当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也就是说你看一下哈，你看这个图，这边和这边他进来的时候，他所有的门所有的长宽所有的结构都是一样的，两边的圣屋啊，就是亲近侍奉耶和华的这些祭司，他们住的这个房间以及周围的所有的结构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你要注意哈，开头的这12节，反复在强调其中的数字是一个样式的，然后样式是一个样式的，连门连墙连这些东西都一样啊。首先确保呢各个方向是完全一致，完全对称。是完全的，是25的倍数啊，是耶稣在其中是中心。另外呢，这些所有的建造在样式上保持一致。我们强调过哈，圣所当中的长宽，包括各样的样式，其实指的是人。你看见的是房间的样式，其实上是指的是将来得胜的圣徒他是什么样子，他们是被洁净的，啊，这个启示录说过，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他们是什么？没有淫乱的，没有邪恶的，啊。他们不是说谎的，他们是圣徒，是得胜的圣徒，是得救的圣徒。所以说得救的人呢，就像这些内院的这些柱子啊，这些门啊，这些栓啊，这些房间一样，他们都是一样的人。那144,000人都是一样的人啊，都是一样的人。好，我们来看，我们接下来读一下这个42章的13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也当在那里犯至圣的物，就是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处为圣。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到外院，要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他量完了内院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量东面500肘，用杆量北面500肘，用杆量南面500肘，又转到西面用杆量500肘。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肘，宽500肘，我要分别圣地和俗地。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部分啊，就是20章上面那个，就42章后半部分啊，第13节到20节。我们来看，你看之前的意象，就以西结说上帝启示以西结啊，这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里边多么的污秽，被污秽成什么样子，是吧？里面的犯罪，然后到将来的时候呢，这个圣所及圣所周围已经被什么？已经被洁净了，被彻底洁净了。这些房屋被称为什么？圣地，是吧？不断强调是圣地啊，圣地。13节，他对我说啊，南屋北屋啊，面对空地的这个。就是面对着空地的啊，就是这个南屋北屋，看到吗？南边的屋子，北边的屋子啊，面对的这个什么，就是说内院里这个空地啊，成为空地，他们都是分别为圣的房间。注意哈，分别为圣的房间啊，我告诉你，分别为圣的房间就是分别为圣的啊，就是亲近耶和华的祭司要在那里吃啊，吃鸡肉，分别至圣，至圣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这段当中好几个分别为圣啊，至圣就是两个分别为圣，他们在那里要存放 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供物，就是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因为那个地方是分别为圣的。这里强调哈，看着红色部分和这边对应的部分，这两个地方是分别为圣的，是至圣的啊，是至圣的。首先呢，这里告诉我们，那近前来侍奉耶和华的祭司啊，你看这个四十章是什么？是利未人中撒多的子孙，就是得胜的人啊，就是得胜的人啊，就是起入当中得胜的，没有受受印记拜受像的啊，为主的名忠心到底的得胜的144000那么数目的人啊，这就是说得胜之人住的地方啊。为什么这些房间是得胜的呢？你看利未记利未记第6章24节到30节，一起来念。
你对亚伦和他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这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主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在水中涮净。凡祭司中的男丁都要吃，这是至圣的。
为什么这个房屋是至圣的？是因为吃的东西是至圣的。吃的是谁？吃的是耶稣的身体。为什么这两间房屋是至圣的？是因为圣徒在里边吃用了耶稣的身体啊，因为这祭物是至圣的，所以说这个房屋也是至圣的，这里的圣徒，这里的祭司也是分别为圣的啊。这里就是启示录的14章嘛，那些唱新歌的祭司是不是啊？除了那地上买来的144000人，没人能学会这歌。一起来念。
这些人未曾沾染父母，
他们原是从
童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所以说这些唱新歌的祭司呢，就是羔羊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圣徒啊，是圣徒。看14节，当祭司进去之后，不可从圣所直接出来到外面，而是要在那里放下，就那个圣物里面放下他们啊供职的衣服，因为他们就那个衣服是分别为圣的，他们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靠近众民所在之处啊。来看这个图哈，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从哪里都可以出来，可以从这儿直接出来是吧？从至圣所出来嘛，然后直接到外面，这不就门吗？但是说不行啊，你必须要在圣屋啊，圣屋啊这个地方放下衣服，把衣服放下，然后穿上普通人的衣服啊，然后从这啊，然后才能出去啊，放衣服之后才能出去啊。你可不可以从这出去？不可以，是吧？只能是放衣服啊，放衣服。所以说你注意哈，这个在旧约圣经当中，在旧约律法当中呢，你看这个以西结书44章，一起来念。
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
对，虽然呢，在律法，你看旧约律法，虽然以色列是上帝的一个国度啊，圣殿呢，这个无论内院还是外院啊，就是外院嘛，它也是属于上帝的，但是其中还是有明显的圣和俗之分啊。为什么不能穿出去呢？是免得啊，这个圣衣穿上之后，让这些普通的这些以色列人成为圣。注意哈，避免普通的以色列人成为圣。所以说，在旧约律法当中呢，是有一个严格的区别，是不是啊？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以色列人还有什么祭司？祭司，还有亚伦后裔的当中的大祭司，啊，职分都是不同的， 能够接触的圣所的区域是不同的啊。但是为什么让大家看这一段呢？因为后边还有个事情要讲啊，大家记住这一段。十五节，当他完成了内殿的测量之后，就将我带出朝东的门，他就在四围测量他啊。我们来看这个朝东的门，这里朝东的门，他用度量的杆量了东面，注意哈，原文不是五百肘，原文是五百杆，用度量的杆去环绕着量。十七节，他量了北面五百杆，用度量的杆就是环绕着量啊。他量了南面五百杆，用度量的杆啊，就用那个度量的杆啊。他量了四面，四面都量了，向四面环绕着墙，长五百，宽五百啊。我们来看啊，这里都量了，看到没有是吧？每一面是吧，圣所的每一面都是五百啊。后边是五百肘，其实原文是五百杆。我跟你说一下，你往来看啊。首先你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强调丈量圣所、丈量圣地所用的杆子与地上的这个肘是不同的啊。一起来念四十节四十章的。
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年度的杆，咱六肘，每肘是一掌，一肘零一掌。他用杆量墙，高一杆，高一杆。
好，你看到没有？在四十章的时候呢，提到啊，主呢拿着度量的杆，其实就是启示录当中那个金尾子啊，然后去量圣所啊。这个杆子呢，跟地上的这个计量单位是不同，地上也有肘，但是呢，说这个杆呢长六肘，每肘是一肘零一掌，你注意哈，也要说这个杆呢比地上那个要大很多，啊，首先这个将来的圣所预示着哈，这异象当中的圣所比所罗门时代圣所要大很多，而这个尺寸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尺寸呢就是金尾子，就是什么，就是天上的尺寸，上帝的标准。啊，不再用人间的标准，而是上帝的标准去量，说是量墙，其实是量人，所量的人呢是符合什么上帝的标准，啊，而且量完之后你会发现，无论是哪一面，都是相等的，对不对？你看启示录21:15-17，用金尾子当尺啊，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尾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一样，是不是？按照人的尺寸，就天使的尺寸，144肘，对吧？144肘，啊，144000，是吧？144肘，啊，144个1000，13个3000，就是说，这个长宽啊，四围都是一样的啊，都是相等的。然后你看这个48章哈，谈到这个圣所往外扩的时候哈，谈到圣城的时候，你看也是四方是吧？长25000。宽25000，对不对？东边是吧？25000，25000，还有那些供地都是25000。所以说呢，这里呢充满了500这个数字，就是25的倍数，就是以这个祭坛为中心的一个数字。啊，你再来看一下，500，500，500都是25，中心在这个祭坛。25是什么？25就是这个门廊的宽度。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对不对？然后这个新天新地的意象呢，是在被掳后第25年，啊，不断的在强调这个25，就是把基督强调在信仰最中心的地带，啊。但是你看这里哈，为什么要量呢？为要隔绝圣的和俗的。注意哈，圣的和俗的，啊，你看哈。到结尾的时候说为什么要量呢？跟42章说的一样，还是要隔绝圣的和俗的。怎么这地方还分圣地和俗地？里边和外头还是有区别啊。往这看，哎，往这看。然后你注意啊，这里强调啊分别圣与俗，但是你看下边43章的时候，一起来念。
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住与你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 电的法则乃是如此，电在山顶上，四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电的法则。
对，你会发现到接下来43章的时候，却说在将来的时候，圣地当中的一切都是圣，不再分别什么圣与俗啊。在现在的时候，有圣的有俗的啊，这祭司到圣宫完了出来还得把衣服换了，免得把这个圣衣带到外面啊。但在将来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圣的，无论是至圣所内院外院以及圣所周围所有的土地都要成为圣，神要永远住在里面。你看45章是吧，四维到成为圣地是吧，其中有圣所是至圣的，做他们房屋之地和圣所之地都是圣的，对不对？这里呢你要注意，在旧约的时候有内院外院是吧，有祭司利未人和普通以色列人，有圣职有凡俗的人，但在将来都是圣徒，只要得胜的将来进到这个新天新地都是一样的啊。但在旧约的时候，在律法的文仪之下的时候，它有圣有俗，但在将来的世界，所有你看哈，分别圣与俗，圣地和俗地，这些地不都指人吗？对不对？但在将来的世界呢，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的人没有俗的，都是圣啊。其实呢，在旧约就有这种先例哈。你看《列王记》上的第8章62节啊，所罗门当时建完圣殿献祭的时候，一起来念。
但是，万一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
我们来看，在所罗门那个时代啊，那时候祭坛在这里，那时候啊，因为人太多了。需要献祭的人太多，所以没办法怎么办？把外院也分别为圣，外院可以做内院的事情，啊，上帝有没有不允许？没有，是吧？没有，反而是祝福了他们。然后你看《历代志下》30章啊，圣经有记载不符合啊律法，不符合规定，但是因为啊真心认罪悔改而被接纳，可以吃逾越节宴席的这个例子也有啊。一起来念。
于是定的命令传遍以色列，从别是巴直到但，使他们都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照所写的律，守这节的不多。以色列人啊，你们当转向耶和亚伯拉罕、以撒、雅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余民。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和你们的弟兄，他们干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以致耶和华丢弃他们，使他们败亡，正如你们所见的。现在不要向你们列祖印着镜像，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使他的列路转离你们。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然而亚舍、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会中有许多人尚未自洁，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之人宰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纯洁。以法莲、马拉西、以撒加、西布伦中，他们是逾越节的羔羊，不合所记录的定例。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
哎，你看到没有？在历代志下第30章，西西家要求啊，那曾经的北国的以色列人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但是这些人好多年没有过过逾越节，然后他们也是有很多问题，也没有捷径，但是最后怎么样？最后西西家为他们祷告啊，说虽然不符合条例，但是他专心寻求神，就求神赦免他们，对不对？然后上帝就饶恕了那些人，对不对？啊，所以说你要注意这里的含义哈。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什么叫分别为圣，与分别为圣相对应的是什么？ 你看这个以西结书44章第七节，身心未受割礼，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斯蒂凡在被打死之前怎么说那些犹太人？你们这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对不对？表面受了割礼，表面说自己信上帝、信耶稣是基督徒，但是其实是恶人，这叫身心未受割礼。所以说，你再看一下这个图，你看这个图，按照地上的尺寸，按照地上的尺寸，按照旧约的那个律法移民的条例，那今天很多人进不去这里，他们要当时是俗的和不洁净的，俗原文就是不洁净的。但是按照天上的律法，按照那个金苇子的尺度，啊，这些人只要他是真正相信、真正悔改的，只要是得胜的，他就能够在新天新地住下来。啊，这牵扯到两种条例，一个是地上的这个肘和掌，另外什么？天上的这个金苇子，啊，天上的金苇子，一种是真的相信啊，真的悔改，分别为圣的；另一种是什么？心与耳未受割礼的啊，心要往上讲，心与耳未受割礼的。所以说，判断一个人，不是按照像文士法人赛人那样外表的疑问，乃是按照他的里边是不是新造的人，啊，是不是符合耶稣所说的啊。所以说，圣所当中的一切，在将来的世界全部成为圣洁，无论是内院、外院，还是周围的圣城，都是圣洁。这些城啊、墙啊成为圣洁，就意味着在其中的人都成为圣洁，心与耳朵都受到割礼，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的全是得救的人，全是悔改的人，全是得胜的人啊。然后呢，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你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其实你需要注意哈，这个地方是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就是这个以西结看到这个将来的圣所，它有一个特点，你会发现哈，哎，你看这个图，其实很多地方它是可以进去的，你发现是吧？很多地方它说是不让进去，但是它没有挡住，啊，而且你看到这些东西没有？在旧约的时候是一堵墙，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变成了什么？用柱子一样，像栏杆一样，这里人是能进来的。你再看这里，而且我查了一下哈，这里说的廊子，说的有一些地方翻译成墙，其实就是这种一根一根的柱子是通透的。也就是说，有很多地方看着有门，其实从哪其实是可以进去的，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在圣所当中，有一些在所罗门圣殿是墙，是隔断，是不可介入的地方，啊，就是说分别圣所，外头人绝对不能进的地方。在将来圣殿当中是有门和是有门廊和柱子，你知道门廊吗？门廊和墙的区别是什么？是你能过去的，对吧？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律法当中有很多封闭的场所，在新天新地当中，其实四面都是敞开的。从四面都能进到至圣所，啊，只要你能得救，就像启示录的意象，大家都在上帝宝座周围侍奉，没有分的这么仔细，是不是？啊，有很多在旧约啊时代是隔断，是永远是人没法进去的地方，在将来你随时可以进去，啊，因为耶稣用他的身体，把通向至圣所的幔子打开了，只要你是得救的人，人人可以在将来到上帝的宝座周围去赞美他，去侍奉他。所以说你在看这一章的时候，他非常奇特的一点，他告诉我们，你看这一章当中哈，啊，在这儿，在这儿，看到这个42，你看这里哈，虽然他强调啊，这个地方是分别为圣的，出去的时候还不能这样直接出去，还得把圣衣放下，免得使外头人成圣，是不是？啊，分别圣与俗。但是你看到43章到将来的时候，所有地方啊，四围的全界都是圣的，啊，包括你看往后看，甚至再往前扩大，只要是圣所的境界，只要将来的新天新地能够进入其中的，全部都是圣的。这个以西结书第42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分别圣与俗是什么意思。 在旧约的时候，在律法之下有圣有俗，但是对于得救的人都是洁净的啊。那旧的已经过去了，新的来了啊。最重要的不是这律法的文仪，不是像文士法利赛一样去抠这些文仪字眼，最重要的是什么？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做得胜的人，只要能进入新天新地都是得胜的，都可以到至圣所面前去亲近神，去侍奉神。就像你在启示录看到的啊，那得胜的身穿白衣的在上帝周围赞美他啊。愿我们呢都能蒙神的恩典，能够永远与主同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